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严淑芳女士遭非法判刑三年，河北夏洪民被法院秘密网判一年半，山西医生申国胜再被接入晋中监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通化市法轮功学员严淑芳女士去年九月被通化市东昌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通化市看守所。今年五月初，严淑芳被柳河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严淑芳现年57岁，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因她坚持真善人信仰，多次被中共人员绑架、非法关押，在派出所、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监狱遭受迫害。2016年4月，严淑芳到安图县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被劫持到通化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严淑芳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被强行打点滴。后来，严淑芳被劫持到洗脑班，被靠在凳子上，5天5夜不许睡觉，被警察用塑料条子左右开弓抽打严淑芳的脸。严淑芳被2次弄到医院强行灌食。2017年6月，严淑芳被安图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20000元，后被秘密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在狱中，严淑芳遭强迫坐行凳、关小号、不给吃饱饭等迫害。2021年12月，严淑芳被社保部门非法停发养老金，随后严淑芳开始上访维权，社保部门将上访信转交给国保大队。去年8月，东昌区国保大队以信中有法轮功字样为由，对严淑芳施行监视居住。9月22号，严淑芳再次被东昌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通化市看守所。日前得知，柳河县法院已在5月放假期间对严淑芳非法判刑3年。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夏洪民的家属意外发现夏洪民已被转到冀东监狱非法关押。经了解得知，因夏洪民坚持信仰法轮大法，涿州市法院暗箱操作，在不通知家人、不请律师的情况下，将他非法判刑1年半入狱。今年67岁的夏洪民先生是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涞水镇东关村人。去年7月，夏洪民在涞水永阳集市上告诉民众法轮功真相和躲避瘟疫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此被永阳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拘留所非法关押。非法关押到期后，家人去接夏洪民，拘留所人员拒绝放人，让家人找办案单位，说是办案单位不让放人的。就这样，夏洪民在拘留所到期时又被无理非法延期关押。后来，夏洪民被胡家庄乡派出所警察诬告到涞水县检察院，夏洪民被非法刑事拘留，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涞水看守所。夏洪民被延期关押11天后，被涞水县检察院非法批捕。今年5月，夏洪民的家属按常规打电话到涞水看守所，以为他仍被非法关押在涞水看守所，却意外得知夏洪民已被非法判刑1年半，并于4月18号被劫持到唐山冀东监狱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太原市法轮功学员申国胜医生，2021年12月在社区医疗服务站工作时被警察绑架。去年12月，申国胜被太原市迎泽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8个月。今年5月11号，申国胜被劫入山西省晋中监狱关押迫害。现年47岁的申国胜原是太原市小店区医院中医科医生。自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后，他努力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申国胜医生的口碑非常好，就连绑架他的警察也说，他走访过申国胜的单位，单位的人都说申国胜是好人。2002年，申国胜在太原市小店区医院上班时， 单位和当地派出所警察不断对他进行骚扰恐吓，强迫他放弃信仰，并暗中监视。同年11月，申国胜被警察绑架，当晚遭到电击，刑讯逼供，后被非法关押在小店区看守所和万柏林区看守所，共一年左右。2003年，申国胜被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后被截入山西省晋中监狱关押迫害。期间，申国胜被狱警指使的刑事犯24小时包夹，被长时间逼迫面壁罚站，并遭受被木板殴打等摧残。2021年12月，申国胜正在社区医疗服务站上班，又被便衣警察闯到工作单位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去年7月，申国胜被太原市迎泽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并以疫情为借口剥夺家属旁听权。后来，申国胜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0.8个月，罚金5000元。申国胜上诉到太原市中级法院后，又被枉法裁决维持原判。今年5月11号，申国胜被截入山西省晋中监狱关押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国会聚焦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5月23号，美国国会国际宗教自由核心小组在众议院瑞本办公室举行简报会，主题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三位法轮功学员在国会讲述了他们的家人因修炼法轮大法而遭到中共非法抓捕、判刑，甚至被迫害致死，而这些案例都是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美国国会议员指出，这场迫害一直持续至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美国将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行动，以阻止迫害继续发生。美国国会众议员、智库专家及国会工作人员出席了简报会。随后，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哈特办公大楼举行的圆桌会议上，美国国务院宗教自由大使侯赛因听取了法轮功学员王珊珊讲述全家人遭受中共迫害的经历。王珊珊在听证会上说，父母和他们姐弟四人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全家人遵照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原则修心向善。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原本幸福的一家人被迫害到四散分离、家破人亡的地步。美国国会国际宗教自由核心小组联合主席、国会议员戈斯·比利拉基斯在简报会上说，法轮功学员一直是中共迫害的主要目标，他们仅仅因为坚持信仰就遭到中共的迫害、恐吓、审查、监禁、强制做劳工、酷刑折磨、活摘器官，甚至迫害致死，令人痛惜。因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美国已提出多项法案。比利拉基斯议员说，今年三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2023年停止活摘器官法案，他是这一法案的联合发起人。此外，他还联名发起了保护法轮功法案。比利拉基斯议员说，我将与美国国会志同道合的同事们继续努力，使得这些法案获得通过。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娜·谢伊也出席了国会简报会。谢伊对在场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说，中共将他们对法轮功的迫害已延伸至美国，而且这种状况已持续多年。今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抓捕了2名中共特工，这些中共特工明目张胆地在曼哈顿开设一个警察站，在这里迫害法轮功。这些信息来自于美国司法部4月5号公布的一份起诉书。这2人被指控充当中国特工，妨碍司法公正。起诉书中13次提到法轮功，这是中共在全球范围内疯狂迫害法轮功的最新证据。谢伊还呼吁美国国务院阻止美国机构参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他说，这需要在国家层面加以限制，我们需要全面采取行动，防止所有器官移植医疗机构和医院、大学参与中共活摘器官暴行，国务院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343万。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八旬了，比年轻时还精神》，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7号。我一出生就被断定是养不活的孩子，可现在我已年过八旬，精力旺盛。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经历，庆贺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第一部分，从养不活到麻杆。我小的时候听母亲说，你一出生就是带着病来的。当时接生婆对我母亲说，这孩子养不活。从我记事起，我就怕吃饭，什么都不想吃，整天头晕，蹲着坐着或站起来都困难，头晕站不稳，眼前冒金星，经常胃疼，卧床不起。我八岁那年学校招生，老师见我躺在炕上虚弱的样子，没收我，所以我九岁才上学。整个小学阶段，每年病假累计在半年以上。我成年后，头晕减轻了些，但是胃痛、脑神经衰弱、失眠、肩周炎、过敏性鼻炎、附件炎、尿路感染、便秘等症状都很严重，病痛时时折磨着我。我身高1米69，体重只有95到100斤之间，被同事们称为麻杆。1997年10月，我满56岁，退休了，有时间去看病了。可是定点医院离我家较远，我连独立去医院的能力都没有了。第二部分，修炼20多年，现在比年轻时还精力旺盛。1997年11月末的一天，听说当地工厂搞活动，在我家楼下的马路上摆摊卖东西，我就下楼去看看。一位卖化妆品的老太太瞅着我的脸对我说，大妹呀，你是不是有病啊？你练功吧，什么病都能好。我说，什么功啊？她说，法轮功，是修佛的。之前我从没接触过气功，就问他有没有书啊？他说有。我就跟着他去了一位义务辅导员家，请了一本《转法轮》和一本《大圆满法》。当我开始读《转法轮》的时候，仿佛感觉自己已经是大法弟子中的一员，于是我就照着书中讲的法理去做了，特别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好坏出自一念，以及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说的，真修的人没有病。这个法理那时在我的心里就深深地扎下了根。我照着大圆满法书上师父教功动作图解，自己比划动作，动作基本会了的时候，我就去了练功点。练功时的那个美妙啊，我听着师父的口令做动作的时候，听到耳边呼呼像刮大风的声音，全身的能量像电流一样涌动。练完功后，我平时总是冰凉的手变得热乎乎的了。随着我天天去小组学法，天天去练功点练功，不知不觉中我什么病都没有了。得法不到一个月，我发自心底地说，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就是练了法轮功。20多年过去了，我凭着对大法的信，对师父的信，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没打过一针，没吃过一粒药，身心健康地走在主师正法的路上。80岁的人了，我比年轻时精力还旺盛。 第三部分，佛光普照，亲人受益。法轮大法的法光沐浴着我的家人，在他们的身上奇迹不断地展现。这里仅举几例。一，二十多年失眠的五妹能自然睡着了。我家有失眠症的遗传基因，最严重的是我五妹。她从上中学开始就基本上失去了睡觉的功能。结婚后，她丈夫天天给她按摩脊梁骨，希望她睡上哪怕两个小时的觉。到后来这个办法也不起作用了，就改用钳子把按摩。五妹的儿子长大后，她一心想挣一笔钱，送儿子出国留学，就开了一家美容院。她几乎是天天躺着工作，各部门送上来什么材料，她都是躺着看，躺着批复。员工出去活动，得给她拉张床去，平时挺不住了，她就去医院打能量，支撑着。那时候我经常向他弘法，他说，我知道法轮功好，但是我不能练，做生意不撒谎是不可能的。从2004年起，五妹靠打能量也不起作用了。有一天，她对丈夫说，快送我去大姐家吧。她迫不及待地让我教她练功。当时她没有力气站着练，我俩就坐在地板上比划着每个动作，也没听练功音乐。五妹学得很快，我把基本要领跟她说了，并送给她一套练功音乐磁带，五妹夫把她带回家了。第二天，五妹告诉我，她吃完晚饭后装好练功音乐，想试一下自己的动作能不能与音乐合上。五妹就这么比划了一会儿，然后上床休息了。没想到她躺下就睡着了，这可真是破天荒，出了奇迹了。第二天早上，五妹一觉醒来，感觉太舒服了。她问丈夫，昨晚你没给我按摩吧？五妹夫说，是呀，太神奇了。当时他们那个喜悦呀，真是难以言表。当天五妹要去劳动局办事，过去到哪儿都是五妹夫开车带她去。这回她说，今天不用你送了，你忙你的吧，我自己坐公交车去。晚上八点的时候，五妹给我打电话，她说，大姐呀，我今天自己坐公交车去劳动局办事，一点不觉得累。我又打电话给老七，我小妹，让她陪我去逛商场，我买了2000多块钱的衣服。五妹已经好几年没自己买衣服了，因为一进商场看到那么多人，她就晕，恶心。这些年都是五妹夫或我小妹替她去买。从此以后，五妹在大法修炼中精进不怠，做真相资料，发真相资料，做大法书，打印真相币，打真相电话，参与素江。五妹夫非常激动，他是外向性格，与他交往的人很多，他见到熟人就说，华的病好了，一粒药没吃。五妹夫经常开车，带着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挂真相横幅，修机器，买耗材。他虽然不修炼，可好像也是大法弟子中的一员。二，儿媳脸上的扁平疣不见了。2004年过年期间，我二儿子从外国打电话告诉我，二儿媳会带着孩子回家住一段时间，同时又告诉我，准备一些薏米做饭给他媳妇吃，因为他长了满脸的扁平疣，现在孩子吃奶，他不能吃药，医生让他吃薏米饭。我们就买了好多薏米。正月十四，我与先生去机场接二儿媳。到家后，他们脱了大衣，里边都穿着厚厚的衣服，而我把外衣脱掉之后，只穿一件薄的细线衣。儿媳说：“妈，你不冷吗？”我说：“妈练法轮功，不冷。”她说：“妈，你把书给我看看吧。”我把转法轮给了她。这一宿，二儿媳差不多看完了转法轮，一大早她就喊，妈，这书好呀，不像邪党宣传的那样啊。过了一会儿，她又喊，妈，孩子的嘴好了。我说，孩子的嘴怎么了？她说，孩子嘴里有两块鹅口疮，两家医院都没治好，每次喂完奶我就给她喂药水，刚才一看好了。二儿媳知道是她看了大法书，孩子的病好了。他说，妈，你快教我练功吧。 这刚回来他就练上功了，多大的缘分呀。过了两天，二儿媳的脸变红了，她说很痒。我说不要管她，是好事儿。也就是一个星期刚过吧，她脸上的扁平疣就退光了，脸上光光的。她说我的脸好多年都没有这么光滑了。他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的家人及亲朋好友。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摆脱邻居的盯梢，二儿子和二儿媳在别的区买了一套房子给我们学法小组用。这个学法小组平稳地坚持了十几年，为大法弟子救众生，完成历史使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三，走失的小孙女就站在我身后。我家住在商业区，周围全是大商场，一个挨着一个。因为孙女才11个月，她父母都在海外，所以白天晚上全由我来带，没有休息日。带着这么小的孩子，我只能在商场里发真相资料，讲真相，打自动电话救人。在孙女快3岁那年夏季的一天上午，我带她经常去的那家童装店进了一批新货。当时照相馆老板的孩子和我孙女正在玩具店里画画，这孩子比我孙女大2岁。大约10点钟左右，老板的孩子被他妈妈领来试衣服，我也帮我孙女儿选衣服，忘了孙女一个人在玩具店里画画的事了。一会儿，老板的孩子试完衣服回到玩具店，发现我孙女儿不见了。他忙喊，妞妞妹妹不见了。大家都很紧张。童装店的、玩具店的、照相馆的老板及员工全都跑出去找孩子了。这时我还挺稳的，心里说没事，不会丢的。可是我平时带孙女儿去的地方都找一遍了，也没找到她。过了一会儿，就听到那些去找我孙女的人也都跑回来了，远远望去，谁怀里也没抱着孩子。这时我有些慌了，我怀着最后一点希望环视了一下四周，嘴里喃喃地说，师父啊，孩子哪儿去了呢？当我转过身来的时候，看见孙女儿就在我的身后愣愣地站着。我一把抱住孙女儿，又惊又喜，我知道是师父救了孩子。第二天，儿子打来电话说，我昨晚梦见孩子丢了。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怎么这么巧呢？我心里明白，是师父法身为我化解了这个巨难。四，我儿子严肃改过，立刻喘气通畅了。2020年中共病毒蔓延全球，很多行业都停业了，我二儿子的餐馆也关门了。这年6月份的一个周六早上，发完正念后，我与儿子一家视频。儿媳说他最近身体不太好，特别是嗓子。我说没事儿，诚心诚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马上就好了。儿子说，我根本就不信，怎么能诚心诚意的念呢？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子的悟性怎么这么差呢？第二天天还没亮，儿媳打来电话与我视频，说昨天与我视频之后，我儿子就上不来气了，躺着不行，坐着不行，拎着枕头到处走，无法入睡，心里非常恐惧，这一口气上不来就没命了。他们的朋友们也都说很危险，要赶快手术，有的说要做心脏搭桥。我对儿媳说，赶快上明慧网发表郑重声明，向大法师父认错，求师父救救他。儿媳马上与我儿子商量，他同意了。然后他们就一点一点地回忆这些年儿子说过哪些不敬师不敬法的话，做了哪些不敬师不敬法的事，然后写了郑重声明发到了明慧网上。儿子立刻喘气通畅了，身体马上就好了，师父救了他，他们觉得太神奇了。这回儿子服了，他们一家三口人天天一起练功，一起读法，一起背法。2022年，我儿媳过了一个病业关，非常严重，连读法的能力也没有了。我儿子每天读转法轮给他听，照顾他的生活起居。经过了十几天，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儿媳终于喘过来了。这一桩桩一件件的神迹就发生在我与亲人身上， 怎么能说没有神呢？现在全世界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大法，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能讲出许多这样的故事。中国古代不是一直都有人修佛修道吗？西方人不也一直向他们的神祈祷吗？在历史的长河中，无神论只是祸乱人世间的瞬间，怎么能相信他呢？
请听文章，题目是《三次车祸中的神奇》，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8日。1997年春天，我在老家的一个厂矿上听到悠扬悦耳的音乐，我循着声音来到练功点，法轮功学员们正在练功，柔美舒缓的练功动作，平静祥和的面容，这似曾相识又久违了的场面，顿觉一股强大的能量把我融在其中，感到亲切舒服，使我激动落泪。第一部分，得法修炼。辅导员看出了我的心思，礼貌地过来问我，你想学功吗？我表示想学，他让我早晨去练功点教我练功。经过三个早晨，我学会了前四套功法。当时由于我工作繁忙，并没有精进修炼，即使这样，大法也使我周围环境变得好起来。本来不和睦的夫妻关系融洽了，矛盾丛生的工作环境顺畅了，身体患有的胃出血、心脏病、妇科病等，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生活变得充实、愉悦了。这期间，我曾经参加过两次大型的大法心得交流会，交流会上，同修们谈的内容十分感人，如一位瘫痪八年、身患多种疾病的县长，喜得大法后，无病一身轻，健康如初，他感激得泣不成声。还有一位年近七旬的模范教师，在弥留之际喜闻大法而重获新生。这些真实事例使我心灵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对大法更加坚信，对师尊更加崇敬。1998年，我正式走入修炼。在20多年的修炼历程中，我遭遇过多次危险的事情，都在师尊的辛苦承受、慈悲保护下走过来了。以下特讲三次车祸在痊愈过程中发生的神奇故事。第二部分，第一次车祸。2009年5月4日，我发完真相资料后，丈夫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回家，结果被一辆疾驶的白色轿车撞上了。这辆车是逆向而行，它本应该走右道，跑到左道上来了，把我们连车带人一起撞飞。丈夫没有大碍，我大头朝下摔在地上，左手触地，手腕处的骨头齐刷刷地断了，只有筋连着。当我俩从地上爬起来，醒过神来时，肇事司机早已逃之夭夭。自行车坏得不能骑了，这段路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离家很远，怎么办呢？ 丈夫只好架着我，拖着伤臂，走了一个多小时，费了好大劲儿，才把我送到医院。外科大夫马上为我清洗消毒，做了局部麻醉。这时我才发觉，伤臂打不打麻药都没有痛感，只是木木的。我悟到是师父为我承受了疼痛啊。医生对接完伤骨后，又打石膏又拍片，三个多小时才处理完，石膏足有五斤重。回到家晚上睡觉时，难事来了，这只伤臂怎么放都不舒服，一不小心别着它更不行了，疼痛的睡不着觉，很闹心。折腾到第三天夜晚，困极了，朦朦胧胧中忽然感觉一只暖暖的手在伤处攥了一下，只觉咯噔一下，伤处不那么疼了，逐渐一点不疼了。石膏里外的皮肤起黄水泡，破了流粉红色的血水，接着封皮消肿结痂。十多天后，石膏太松了，戴不住了，胳膊已经恢复原样。丈夫陪我去医院，主治医生紧了紧石膏绷带，我请求医生撤掉石膏，医生说不行，最少得戴100天以后，你伤得多重啊，错位了怎么办。我无可奈何地回了家，勉强戴了一天，太难受了，我就让丈夫把石膏撤了，只需绷带吊着就行了，方便了学法练功，随后吊带也不用了。第27天，我把石膏又戴在伤臂上，去医院请求大夫撤掉石膏，大夫无奈地答应了。拍片后发现伤口缝合处只有头发丝儿一样细的一条白线，对接的非常好，完全康复了。医生高兴地说，我从医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伤得这么重能恢复这样快，提一桶水我看没问题。遗憾的是，当时由于怕心，我没能告诉医生这是我修炼了法轮大法的缘故，才出现了这样的奇迹。第三部分，第二次车祸。2017年11月20日下午3点多，我到邻村发完真相资料后往家走，过马路时左右看没有车，刚走到马路中间，突然一辆红色轿车直冲我而来，我被撞出20多米远，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听见有人在叫我，喂喂，你怎么样，快起来，看看伤着哪儿了，我送你去医院。这声音好似离我非常遥远，我勉强睁开眼，只觉天旋地转，见一对夫妇往起扶我，把我疼得大叫，心想没事儿，没事儿。可是左胳膊丢得当当，不听使唤，大臂骨折错位，左臀骨尖也有错位感，肩胛骨疼得要命，整个人像一滩泥一样躺在那。我对那对司机夫妇摆摆手，示意他们不要找交警。我说，我没事儿，不要紧的，你们走吧。我把他们放走了。我丈夫雇了一辆小电车来接我，可是往车上弄我成了大难题，背也不行，抱也不行，扶着走又走不了，动一动疼得我直叫。丈夫硬是把我抱上车，把我痛得简直要昏死过去，大汗淋漓。到家下车就更难了，花了一个多小时的功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劲才把我弄到床上，坐又坐不了，躺也躺不下，因臀骨骨折错着茬，左腿肿得打不了弯儿。丈夫扶着帮我勉强硬坐，才坐下， 疼得我眼冒金星，我就心里喊师父救我，嘴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丈夫怕我坐不稳，用被子围起来，又放了几个枕头支着我。丈夫要给单位打电话请假，我说你不用请假，快把小录音机给我，我听师父讲法。他拿来并帮我打开，听师父广州讲法。丈夫做好了饭给我吃，我哪能吃下去呀，浑身疼痛难忍。丈夫吃完走了，我继续听法。似睡非睡之间，看见师父走来，穿一身深海蓝色西装走上讲台讲法。整个晚上只要一闭眼就是这个景象。坐着太累了，想活动活动，可左边身子像一块大石头一样沉重，肿胀的胳膊腿被袄袖裤筒箍得紧紧的脱不下来，手脚肿得像面包，颜色紫黑。当时那种痛苦的滋味无法形容。午夜发正念，我醒了，差五分钟十二点，身子不动，右手胸前立掌，吃力地发了十五分钟正念。丈夫下班了。大约半夜两点多钟，喊醒丈夫帮我上厕所。丈夫拿了一把椅子，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把我从床上弄到椅子上，然后拽着椅子一点一点把我拖到了厕所。完事后再往回拖，他一边拖一边埋怨，把撞你的人放跑了，这一大堆破烂事儿留给我了。还说，都这样了还不上医院，我可不养一个残废老婆。我说，你不用担心，我哪儿都没坏，只要我好好学法练功，几天就会好。他不吭声了。当他把我用椅子拖到客厅时，我想总这样也不行啊，干脆不上床了，待在客厅里会省很多事儿。他说，不行，这多冷啊。因为南方冬季屋里没有取暖设施，阴冷的。我说，没事儿，你把被拿来给我盖上，盖严点就行。因为我在椅子上怎么也盖不严，把我冻得发抖。我照样坚持听师父讲法，不一会儿，一股暖流围绕着我，周身暖融融的。听着听着，我睡着了，师父讲法的场面又出现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睡醒了，一看墙上的钟，正好是练功时间。我坐在椅子上单侧练功，非常明显感觉到法轮在伤处不停地旋转，很舒服。我在客厅待了大约20多天，一直暖暖的。这段时间大脑什么也不想，每天只是听法练功发正念背红银寺。神奇的是伤处一点也不疼，需要移动的时候还必须伤腿先动才能动得了。肿胀的胳膊腿从上而下开始消肿了，臂骨骨折处结了一个小碗口大小甲鱼盖一样的痂，小臂能抬到胸口处，盘腿臀骨不痛了。一个意念打来，我该站着练功了。我开始往起站，很费劲儿，也站不住，不能站时间长，伤肢能做到什么程度尽力而为。练功时 法轮转的力度很大，左转右转，差点把我转倒。练第三套功法时，明显感到有人，可能是师父，在给伤臂上缠绷带，紧紧的。上冲时，像有一根绳往上拽胳膊，下贯自如，机制特别明显。不知不觉中，受伤的左臂的硬痂不翼而飞，向上拽的感觉没了的时候，左臂上冲的动作基本到位。练第四套功法时，机制更明显了，像机器起落架一样，动作上来下去自如。这套机制还帮我解决了站、坐、上床、下床最大难题了。想站，自动把我支起来，想坐，自动落下了。空闲时间，我脑中浮出一念，围着床练习挪步。开始一寸一尺的练习，从床头挪到床尾，伤臂不会使劲儿，渐渐好使了。又练习挪步，一小步一小步的挪，在床边来回挪。后来女儿给我买了一把有轱辘的电脑椅，我就坐上后，用脚驱动电脑椅来回在屋内移动。上厕所洗漱基本能自理了，哪怕有一点点的进步，师父都会借丈夫的嘴鼓励我，很好，非常好，真不错。就这样，我从受伤到行走自如，历时45天。从撞伤到痊愈，整个过程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弟子信师信法，若没有强大的正念，走不到今天。最主要的还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第四部分，第三次车祸。2021年11月13日下午，我在老家去亚索镶牙，过马路时被一辆飞驰的蓝色轿车刮倒，由于惯力太大，被带着转了一圈坐在地上，左脚压在了臀部底下。司机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把我扶起后便给交警打电话。我说，你把我送回家就可以了，我没事儿。他不干，说，这里到处都是摄像头，我的车是上了保险的，不找交警那就属于我肇事后逃逸，那后果就麻烦了。这时我想应该为他人着想，就同意了他的要求。小伙子找来交警，我的脚已经肿起来了，脚脖子肿得很粗。交警取证后，此事故小伙子负全责。交警催促小伙子说，赶快送医院，别耽误了。到了医院，打完石膏，拍完片子，脚脖子两侧踝骨断裂，脚背两处断裂，一只脚四处骨折。家人叫我住院疗伤，我说啥也不住。医生看我态度坚决，就对家人说，住院也只是肝阳，没其他的。又对我说，像你这样的伤，非100天不能下床。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嘛，你千万不要走早了，走早会造成严重后果。因为你伤的是全身着力点，受伤的骨骼很容易错位，可能会化脓，那就更麻烦，需要刮骨、打钢板、顶钢钉来使骨骼复位。我心里说，练功人绝不会出现那样的后果。回家后，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受伤的脚触地就疼，带着石膏不得劲儿，从膝盖往下腿肿得很粗，打坐双盘疼得我浑身冒汗，那也要坚持盘1个小时。这条腿从膝盖往下都是紫青乌黑，肿得很粗，打着石膏部位的脚和腿由于血流不通畅，起着大水泡，淌着黄水，非常痒。 不知不觉中三天过去了。就在这天的夜里的睡梦中，裹在石膏壳里的脚先是前后摆动，接着左右摆动，重复这种摆动足有5分钟，感觉很解痒也很舒服，把我从梦中摆醒了。后来每隔几天就有这种状态出现，每摆动一次伤脚就轻松许多。20多天后，我就能带着石膏下地行走了。1个月后，我到医院拍片复查，伤骨处复位很好。1个半月后带着石膏，别的伤脚很疼，到医院求大夫拿掉石膏，就是不给拿。回家我自己拿掉了，走路既轻松又自如，可以上街买菜了。这一次又一次的车祸，都在学法练功后一次又一次的恢复如初了。不用打针吃药，不用常人的处理方法，反倒好得快。丈夫对法轮大法佩服得五体投地，高兴地说，这功可真了不得，把我老婆练成金刚不坏之体了。过年会亲家时，亲家感到震惊，说，你好了？这么快？是练那个功练的？我说，是啊。第五部分，家人受益。师父在经文《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丈夫和女儿也经历过几次比较大的危险，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化险为夷。丈夫是机修工，一次中间休息时，他们三人坐在一棵小树下乘凉，不料都被马蜂蛰了，俩人住院打针，险些丧命。我丈夫被蛰后红肿了几天，没有任何治疗就好了。又一次，丈夫在一次机械检修中，切割用的砂轮脱轴，直奔丈夫头部飞来。关键时刻，就像有人指挥一样，砂轮把丈夫的嘴唇蹭了一道口子后，突然向反方向飞去。丈夫没有出现生命危险。工友们都十分惊讶，说，你家肯定烧高香了。也有人说，你家供佛了吧？还有一次，也是在机械检修过程中，一个直径1尺长的轴承砸在了丈夫的脚背上。到医院拍片，他脚背上只有一个小白点儿，骨头一点儿没伤着。还一次，焊接的时候，丈夫的脚背被焊锡烫了好几个大泡，皮肉像被烫熟了一样，可是一不化脓，二不溃烂，泡的皮有一点点干瘪结痂，痂掉了长出了新肉，几天就恢复原样了。女儿也经历了几次车祸，自行车和电瓶车都被撞坏过，可是她却毫发无损，还有几次其他方面的危险都平安躲过了。女儿对大法很认同，大法书全看过，他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找了一个很不错的对象，这都是大法带来的福分。经过以上种种磨难，我体悟到，师尊为弟子付出太多太多，弟子倾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浩荡洪恩。唯有精进再精进，不负使命多救人。遥叩师尊，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刻，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9月10号。1995年1月4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在北京公安部礼堂，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决定召开一年一度的年终总结会，更重要的是召开李洪志师父的专著《转法轮》的发布会。师尊李洪志在这次大会上将亲自把伟大的佛法以书的形式弘传给世人。两天前从北京各辅导站发下票来，师父还特意嘱咐不要把票都给辅导员，留一部分给新学员。师父说我要见我的新学员，老梅告诉我这个消息一下子把我乐坏了，忙问他要票。那是一张普通的票，白绿各半，上面写着北京公安部礼堂29排31号。太远了，我失声地说，我多想近距离地看到师父啊。但又一想，比起那些见不到师父的学员，应当知足了。此时心中充满了幸福的感觉，盼望着那一庄严幸福的时刻到来。1月4号，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下了班吃了点东西，我和老梅一起骑车到公安部礼堂开会，小心地避开街上的人流，我们就要骑到了。而我真实地感受到另外空间场中充满了巨大的能量，天空晴朗，繁星闪烁，北方的冬日却没一丝寒意，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却又那么不寻常。我是第一次参加法轮大法的会议，一进场那么多的人，主席台上醒目的横幅点明了今天会议的主题，盖着白桌布的桌子后面摆放了十几把椅子，因为都知道师父来，大家都很严肃，会场气氛神圣而又庄严。会议开始了，法轮大法北京分会会长王志文先做了年终总结后，宣布师父专著《转法轮》发布，并为中外学员代表赠送500本《转法轮》。当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我才能看到这本书呢？书里写的是什么呢？为最先得到这本书的人高兴，真羡慕他们呢。当宣布李洪志师父给新学员讲话的时候，会场沸腾了，热烈的掌声长时间的响起，久久不息。我看见师父了，他身材高大，目光炯炯，面带微笑，向大家招手走来。他身穿蓝色西服，非常的潇洒，一派大师风范。他用慈悲的目光向全场学员巡视，向后面的二楼的新学员频频招手，向我们这些新学员，这些没见过师父的学员一再示意，大家新年好。一句轻声的问候如春风扑面，暖人心扉，那样亲切祥和，送到了大家的心坎上。我们这些新学员高兴地拼命鼓掌，为这次幸会激动不已。师父开始讲法了，讲的都是高层次修炼的道理，还让我们伸出手来体会法轮的旋转。我是近视眼，座位又靠后，看不清师父的面容，而身旁的大刘也是近视眼，可他戴了一个小望远镜，一边看一边跟我说，师父真年轻啊，面色白里透红。他看到我眯着眼使劲看的样子，笑着说，你是不是看不清呀？我赶紧点了点头。他笑着说，咱俩轮着看。说着 就把望远镜借给了我，在这节骨眼上帮我这个忙，真让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这一下可看清楚了，我的师父满面红光，神采奕奕，佛法道义娓娓道来，使我们这些长期徘徊在低层次气功中多年不解的疑问，如拨云见日，豁然开朗，话语间一下把我们带入到大宇宙中，初次领悟宇宙的宏大法理，新奇玄妙，真是引人入胜。在这样一个神圣的大课堂中上课，真是胜读百年书啊，心里感到说不出的畅快。师父说《转法轮专著》今日发布，大家不久都会读到，得到这部法就会知道修炼的法理，按照大法去修就会修炼圆满，这时我唯想早日得法。我就这么看着师父给我们讲法，有时我看师父的时候，正好师父在向我们这边看，我还不好意思了，一会儿又想看师父，而全场的学员和我们一样，带着对师父的敬意，对法的渴求，聚精会神，凝神静气。两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一个走动的。那时真没想到这次法会的意义，因为我以后再也没机会亲眼见到敬爱的师父了。当然我还能见到，那是在学法时通过录像带光盘见到师父，而更多时是通过功能看到。时光飞逝，多少年过去了，可这幸福美好的一刻却永远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成为一种无形的动力，激励着我在坎坷漫长的人生中，在修炼的路上随师正法，不断精进。在多年的修炼中，我渐渐悟到，其实师父法身时时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尊师敬道，以法为师，正念正行，就会在师父的亲自指引下成长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而师父传给我的转法轮就是我要找的法，天机尽藏，无比珍贵，其法理千真万确，存在于万事万物中，用心体悟，奥妙自在其中。正如师父在红吟中圆归圣果所说，寻师几多年，一朝亲得见，得法往回修，圆满随师还。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行，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行，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